我们翻叫马太福音，马太。第十三节，第二章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来，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家还记得几个博士，他们因为在东方看见他的心，所以就要来朝拜他。那这位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最后呢，几个博士就来到了伯利恒，他们就献上了黄金、乳香和没药。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回去照着希律所吩咐的要告诉他们说主耶稣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遇见主了以后呢，他们不再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就回到本地去了。那博士们、希律们因为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所以呢他就大大的发怒。那么我们都知道后面的故事，所以他就把两岁以里的所有的婴孩、所有的小孩统统杀尽了。所以就证明说，那个时候主耶稣呢应该已经不是婴孩了，不是圣诞夜的故事，因为这里好几次说到小孩子和他母亲。那么这个词呢和路加福音主耶稣婴孩那个词并不一样，所以大概主耶稣已经是快两岁，一岁到两岁之间。不过希律因为他不能肯定，所以呢他凡两岁以里的就通通杀尽了。那结果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以前天使呢就对约瑟梦中显现，就告诉他说他应该逃往埃及去。结果我们知道说为着躲避希律王，所以最后我们主呢就到了埃及，就是他的父母还有他就到了埃及。那么这段故事我想大家非常的熟悉。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知道马太福音主要是讲主耶稣是王，那到底他是怎么样一个王呢？你只要看他的家谱就知道，他的族谱呢，家谱乃是王的家谱，而这个王的家谱主要是大卫王的家谱。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是怎么做王的，他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的。那大卫是先逃难，先经过无数的旷野，然后呢才坐在宝座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马太福音所要介绍这位王乃是先卑微后来升高，先逃难，然后最后呢登上宝座的。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试着要告诉我们的。那如果他是王的话，他应该叫别人逃亡的，没有理由叫自己流亡。所以从第二章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王和世界上王都不一样。如果你真是王的话，是你叫别人逃难，不是你自己逃难。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大卫的的确确就像，我们的主的确就像大卫一样，他现在逃到埃及。等到这个希律死了以后，那当然他们就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从埃及就回到拿撒勒。当他从埃及回来这一段，那么圣经特别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这就应验了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 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的主他降生，然后呢大概不到两岁他就开始流亡，他一直逃到埃及。那当然到埃及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西南的边缘，那其实呢我们就到了南地，已经到了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所以一路上可以说都是旷野，然后最后呢就逃到埃及。那么一直住到希律王死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起来就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那这件事情呢是很关键的一段事，所以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这就应验了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现在我们要问这句话从哪里引来的，当然是引旧约的话了，因为这里明明是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把那个来源找出来，就是他是从何西阿第十一章那里引来的。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何西阿，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第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住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那请大家记得，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特别是引旧约何西阿第十一章第一节的话，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这里发生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马太有没有把圣经引错了？因为这里明明讲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这个以色列大家都知道指的以色列人说的，那么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指的出埃及来说的。那么这个事是不是有一点牛头不对马嘴呢？会不会我们的主怎么会是以色列呢？但是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何西阿第一十一章第一节明明是指着神出埃及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招出来，这个是没有错的。你如果真的读旧约的故事很清楚的。所以会不会马太啊糊涂了？会不会马太不清楚？或者马太呢，也许他是个税吏，那么也他多半的时间那个时候做税吏，那多半他一切都向钱看，那个钱是金钱的钱，所以可能他没有时间，可能对主的话不是那么熟悉。那么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圣灵借着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主耶稣从埃及逃到埃及然后回到以色列，那个动作，离开埃及的动作，那圣灵特别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现在如果光根据这一节圣经，我们会担心说可能马太弄错了。那其实马太有没有错呢？马太没有错。为什么马太没有错？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根本就有两个以色列，谁说只有一个以色列的？我现在可以找一段圣经给弟兄们看，那段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两个以色列，他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读圣经读主的话，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知识来评断，如果根据我们懂得的旧约，根据我们知道的出埃及，然后呢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会说马太可能是错，那果然一点都没有错，很多的那些新派的神学家就说马太错了，那其实呢马太一点都没有错，因为那一段的圣经他这样的说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圣经里面到底什么地方说有两个以色列，那么这两个以色列又是谁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 对不起，四十九章，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那么大家注意，这个我到底是谁？好，现在你看第三节，对我说，这是神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以色列，我就是以色列，因为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然后你看同样这个人，你到第五节，耶稣也不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然后下面注意了，要是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他就是他的仆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啊，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所以这里两个以色列，这里下面这个以色列和雅各是相，雅各归向他，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这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历史上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个以色列到哪里去聚集呢？是到以色列那去聚集，所以是两个以色列。所以这个第一个以色列是指着弥赛亚说的，指着基督说的，第二个以色列才是指着以色列人民说的。所以大家如果仔细把这一章圣经读过以后，你就很清楚，分明是两个以色列。所以是我们少见的，是我们圣经读得太不行了。我们以为说只有一个以色列，其实在神的心目中根本有两个以色列，都是神的仆人，不错。但是呢，另外一个以色列人，神说他的眼睛是瞎的，这个以色列不瞎，一点都不瞎。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了，你根据这一段圣经有两个以色列。时候到的，特别到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就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是我们的主把他们从世界各地经过2000年的漂流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这是我们亲眼所看见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懂，因为一点都没有错，马太有没有把圣经引错呢？没有，因为那一定却说，他说我从明明是明明说我把他从埃及找出来，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读何西阿书的时候，那11章11节那里以色列是两个以色列，所以呢，一面指的历史上的以色列，果然。他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你记得吗？他对法老说，他为什么要在逾越节的晚上要杀尽所有的埃及的长子呢？因为你不容，因为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又是我的长子，如果你不容他们去的话，那我就要杀你们的长子。所以逾越节的故事就是因为埃及的长子成为神旨意的障碍。因为什么时候法老做王，那当然法老的长子要继续他做王的，那以色列人就永远没有解脱的时候。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要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神借着10个大的审判，10个大的灾害，那最后呢，你看见法老是节节败退，他起头说我不认识他，耶和华是谁呢？然后他就加重他们的苦工，然后他说你们在原地踏步就好，你们在原地侍奉就好，然后接着呢又让步了，说你们不要走远，然后等一等呢说你们不要通通去，然后呢说你们要把你的财物留下来，不要带着你们财物走。神一点都没有答应，一直到最后的一个灾，借着长子被击杀，所有长子都该被击杀的。以色列的长子所以能够得着保全，是因为他们都宰杀了逾越节的羔羊，然后把羊抹在他们的门框和门楣上，所以半夜神一看见那个血，他就越过去。 所以神的愤怒和审判就不再落在以色列的家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神对于长子的愤怒是什么愤怒呢？因为什么时候埃及的长子一掌权，你看见神的旨意不可能伸张的，但是神的目的是什么？要把他的儿子从埃及把他召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整本出埃及的故事了。但是呢，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有一件事叫我们很吃惊的，就是我们的主当他逃难逃到埃及，然后现在呢，当他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明显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那不要忘记，这回的儿子真的儿子，意思就是说，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讲不过是影子，这个是真的儿子，这个是实体。所以旧约讲到以色列不错，那是影子，但是真正那个实体是谁呢？真正的那个实体乃是指着真的以色列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叫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的雅各祖宗雅各，本来叫雅各是抓的意思，后来呢就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从此以后，你看雅各是以色列，雅各的后裔统统是以色列。我们的主是真以色列，我们这些人呢都是真以色列人。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当马太福音说到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这什么意思？接下去你看我们的主就到了拿撒勒，在拿撒勒他大概过了30年的日子，是沉寂的日子，就是那30年，偶尔到了12岁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出现一下，如此而已。但是那30年是沉寂的30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像根出于干地，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整个世界对他来讲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狂野。根出于干地什么意思？大家如果到过西乃半岛就知道，西乃半岛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那整块的西乃半岛那个地像烘，就是像热烘烘的一块地。但是呢，在这样的一块地，你怎么能够生长呢？所以如果大家到过西乃半岛，你知道有一种树，那这种树只有西乃半岛，就是只有西乃半岛那样的旷野才会有的，那就是皂荚树。什么叫皂荚树呢？皂荚树其实啊是像一棵伞一样的树。那这个树呢，从来很少看它成为一片森林的，没有，都是孤零零的。所以大概走了20分钟以后呢，我们骑车大概我看大概差不多走20分钟，10分钟20分钟，然后好不容易看见另外一棵，然后再好不容易看见另外一棵。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圣经用皂荚木来造约柜？约柜是预表基督的，所以证明说呢，这个约柜那个木头啊，那个性质是什么？和皂荚木很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皂荚木是在旷野里面的一种的植物。那么还有呢，你要小心，你如果靠近皂荚木的话，你不要随便踢它，不要随便碰它，你一定会受伤的。第一，它皂荚木非常的坚硬，那第二，它上面很多的刺，所以你一碰它呢，你一定会流血的。那么还有呢，这个皂荚木啊，它这个个子可以不能说个子很高，它就长得很高了。那长得很高呢，所以普通的牛跟羊根本吃不到。那么我们说，为什么神要把皂荚木放在旷野里面呢？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旷野里面呢，有一种动物叫做沙漠之舟，那就是骆驼。这个骆驼啊，神创造它的时候，特别给它创造一个很特别的舌头。它的舌头啊，它可以吃荆棘，不流血的。这个很特别，非常非常特别。所以呢，你知道说，像荆棘这样的东西，因为你在旷野没有什么东西好吃嘛，所以它要么就吃荆棘。但是它不流血的，如果你一碰一这个吃荆棘就流血，它这个没有东西吃了。 那么现在呢，赵贾墓呢是专门神预备好是给骆驼的，因为羊吃不到，牛也吃不到，而且都是荆棘，你一吃了就流血。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是沙漠之舟啊，你大概走一段时间，如果开车20分钟，那么那个你这个骆驼呢，大概可能要走1-2个钟头，那么可能快一点，那么到的时候呢，哎，它肚子饿了，它就可以吃那个上面的叶子，所以这就是圣经中的赵贾墓。那请记得啊，它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叶，因为它像根处于干地。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赵贾墓在这种热烘烘的干地上，它怎么生长？不可能生长的。但是很稀奇，你如果注意赵贾墓的，赵贾墓上面呢，有很多很多小小的叶子，很多小小的叶子，很多很多一片的。当然了，它那个枝子上面有刺的，那么我们知道是可以给谁食物。那原来这些小小小小的这个叶子啊，那就是那个秘密了。它能够生存的秘密就在那个小叶子。原来每一个叶子啊，都是个吸收器。等到太阳下山以后，这个温度一降下来，没有多久，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空中的那个水汽呀，慢慢就凝结下来。然后呢？你看这个每一个叶，通通是吸收器，那么就吸取了那个水分。虽然它的地底下是干的，你根本没法生存的，但是这个生命因为向天敞开的缘故，虽然经过了漫漫的长夜，但是它能够吸取水分。白天，在光天化日之下，许许多多热热闹闹事情我们都看见了。夜晚是最沉静的，夜晚是最寂寞的，夜晚也是最隐藏的。我们的主头30年，根据以赛亚书53章，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干地。所以弟兄姊妹，出了埃及。摆在你面前的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的主就经过了拿撒勒那块旷野。那拿撒勒有一个特点，拿撒勒的石头啊，跟这个什么，跟什么呢？跟橄榄山的那个石头是一样的。那个石头什么石头？那个石头是一种石灰岩，不过还不光石灰岩。其实呢，就是 chalk 就是白垩，白垩什么东西？白垩就是大家写粉笔，写这个写黑板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用不用粉笔，现在进步了，可能粉笔都不用了。那从前那个粉笔呢，其实就是白垩。那大家都晓得，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在加利利附近，加利利附近呢。如果大家去过加利利附近，尤其到了加百农，你会发现呢，那一带啊，这个什么都是黑的，石头也是黑的，泥土也是黑的。所以这就是圣经预言说，加利利啊，有一天你要看见大光，因为他们好像在什么，在黑暗的阴影底下。那个原因就是因为石头是黑的，石头是黑的，所以房子是黑的。然后呢，你种田的时候，那个泥土也是黑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啊，在好早好早以前，火附近有一座火山爆发，它一爆发以后，那么那个地方板块就产生了移动，那么那一次的火山就创造了加利利海。那不光是加利利海，还有加利利海沿海一带所有的泥土都是火山喷出来的泥土。那这种泥土有什么特点呢？这种泥土因为它是咖啡色的，那么大家都晓得，如果你穿白衬衫的话，它会把太阳光，它不吸的。你若黑的东西，它会吸，就是会吸取太阳。这是很简单的物理原则。所以，因为它的这个泥土是黑色的，所以你知道说它很容易吸取太阳的能力。因为这个缘故呢，在加利利那一带的农作物都是早熟的， 很早就说了。所以你去问那个时候的这个祭司，你知道所有的初熟的麦子啊，初熟的果子都要献到哪里？献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然后呢，祭司要在神面前摇一摇。那你问问他，你说这些初熟果子多半从哪里来的？他可以告诉你说，这个一定是从加百农或者内在来的。为什么？因为内在泥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好土。你把如果你的种子种在好土里，那就30倍、60倍、100倍。什么是好土？这个好土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这个好土的背后，你就有多少的眼泪？这个好土的背后有多少神自己的工作，是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这个叫做好土。所以，弟兄们，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泥土，你知道丰收在望的。但如果你碰到一些的石头，根本就是像白垩一样，是粉笔一样的东西，那你知道那些内在的土壤啊，是不适合种植的，长不出东西来的，长不出东西来的。所以你到内在去看的话，好了，根本就没有。所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拿撒勒当然不能出好，因为拿撒勒的石头根本就告诉我们说，它根本什么都不生产的，那不可能的。你种下去，它根本不大容易生产的。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这是拿撒勒的石头。我们的主呢，30年，他就在拿撒勒石头这些附近跑来跑去，他知道拿撒勒是不能出什么好东西。但是呢，这种石头啊，是不能够种植东西，就这种的土壤你不能种植东西，所以在拿撒勒你不要指望有什么东西可以生出来，不可能。但这种石头呢，普通是拿来铺路用的，是铺路用的。所以拿撒勒对我们主来讲是一条路，很清楚的。而那条路什么呢？那条大家都知道是隐藏的道路，但是那个隐藏的道路是在神脚前的道路，人看不见，神看得见，好像一棵大树一样。你看见一棵大树非常的华美，但是你不知道说这只是你看得见的部分了，但是你看得不见的部分呢，那就它的根能够一直探到水源，那是看不见的部分。所以在我们的主一生33年半，有30年居然听不见人的掌声，有30年他所看见的乃是父神的笑容。这个世界对他是一片旷野。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是当他从埃及回来，他离开埃及，如果是出埃及，如果神说我把我的儿子从埃及招出来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前面的拿撒勒，前面我们主所经过的道路，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就是一片旷野。我们的主一生所有的供应都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让我们记得那句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背后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这样的一幅图画。然后呢，到了，然后主耶稣出来传道以后3年，你看见无论到什么地方结果累累，而这一段时间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加利利，他起头在会堂，但是结果他们弃绝他，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退到海边去，就退到旷野去。所以现在你看见主耶稣经历了第二段的旷野，他看见成千成万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把他自己交给他们。虽然有许多人聚集，他知道他们不过是吃饼的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以后，我们的主上山去了。为什么？他回到父那里去。这个世界的欢呼，这个世界的喝彩，是虚空的虚空。我们的主知道人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他第二段3年我们主所经过那些旷野，我们的主需要把福音 是要把生命的道传给他们。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是被弃绝的，然后呢退到旷野，退到海边，然后他暗暗的就呼召十二个门徒，然后我们的主就在他们身上工作。那最后半年，你记不记得他本来应该是到了第二个阶段，最就是三年过刚刚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到了黑门山。黑门山大家都知道，他和以利亚跟摩西在谈出去的事，这个希腊文那个词是 Exodus， 如果大家去过希腊的话，你只要看见 Exodus 就是出去的意思，走出去的意思，就是出口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的主和以利亚跟摩西谈到出去，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经过了30年活在神面前如嫩芽，他的生命到了高峰了。那现在呢，他说我来了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用3年的时间他侍奉他的神，他结果累累，就是他的工作来讲他也到了高峰了。所以我们知道黑门山或者说变化山乃是我们的主的公生命和他的执事达到最高峰了。那如果到了最高峰，他应该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了，所以他可以出去的。什么意思呢？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天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没有升天，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从黑门山一直往下走，最后走到哪里呢？走到了哥哥大山。这是我们的主最后的一段的路。那这一段的旷野那是约旦河外的，这个约旦河，约旦什么意思？约旦就是一直降下，一直降下，一直降下，就是现在我们的主是从最高的地方一直降到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他走的那条路，而在那一段道路里面，他告诉他们就说，我们走吧，我们往耶路撒冷去吧。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主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不肯升天，他宁可走第三段的旷野。那个旷野如果就是地理来说，指着约旦河外说的那个旷野说的，那么第二段的旷野多半是加利利那一带的旷野说的。加利利那一带主要是犹太人，那么到了约旦河外的那个旷野主要是为着外邦。然后最后他走完那条路以后，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不光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你如果仔细读路加福音，最后呢他就被接到天上去。那么这三段的旷野，每一段旷野的尽头都有事情发生。这第一段的旷野的尽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经过了30年，我们的神看见在宇宙在天地人间有一个人，有一个是完全合乎他心意的，那就是他的儿子。因此这个缘故，他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那经过了这第一段的旷野，弟兄姊妹，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主的生命是一个满足父神的生命。所以因着那个生命成熟荣耀达到丰富的极点，所以天不能再安静，天不能不起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个这个旷野的尽头。那第二个旷野的尽头，那就是在黑门山上。黑门上又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第一次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就是我们的父神喜悦他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到了第二个旷野的尽头，那就是我们父神喜悦他的工作，无论就是他的生命，无论就是他的工作来讲，叫神完全的满意，叫神完。所以他就，你知道天上就有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那第三个旷野的尽头，你听不见声音了， 但是天上还是这个还，我们的那个声音从天上来的，那这回天上没有声音了，不过这回天上有行动，我们的主就被接到天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从埃及被招出来，让他走在当初33年旷野的道路里面，最后你看见说，终于被接到天上去了。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他升到天上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根据无论是《使徒行传》也好，无论是《启示录》也好，神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从马槽开始的，但是最后呢，他是坐在宝座上。如果他坐在宝座上，证明他就是王。如果是王，他为什么不生长，不为什么不诞生在耶路撒冷的皇宫鹅绒床上？为什么他居然是诞生在马槽？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王？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几个博士以为说我们要来朝见这位王，当然到耶路撒冷去，他们错了。他们从来不知道说有一个王，那就是马太福音所要启示的，他是先卑微，然后才升高的。他是从马槽开始成长，再成长30年，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到了33年，然后半年，你看见到了最后，弟兄姊妹，天上非常的满意，那么最后这个生命长到什么地方？一直长到父神的面前。所以生长有个轨迹的。如果你说我长进了，如果你说这个弟兄长进了，是不是他的圣经知识多了？不。是不是他会讲到了？也不。是不是他侍奉很多？也不。一个真的长进的人，是一直长到神面前的。他从神的面前长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生命长大了，那最后情形，我们一定是长到神的面前的。不可能神离开你那么远，我们蒙恩得救那么久，你圣经很熟不错，为什么你里面没有觉得主的同在？你觉得你今天与主的交通是不是那么亲密？如果主今天真的回来的话，你觉得这位主你认不认得？还是因为你好久不见，你觉得陌生得很？弟兄姊妹，所以属灵的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口号是没有用的，喊道理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要紧是什么呢？要紧就是我们这位主，当初他是王，他的确是王，他应该在耶路撒冷的皇宫里面，没有，他降生在马槽。然后他如果是王，应该叫别人逃难，结果他主为什么逃难？到了马太福音12章，他的门徒在那里掐麦穗，为什么他们肚子饿了？然后主耶稣怎么引那段圣经？难道怎么引那段圣经？他就给我们看大卫那个时候逃难的时候，跟随他人饿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按照大卫的那个模式来做王的。那这个模式什么是模式呢？是先卑微，然后再升高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日子，谁知道他是王？只有等到他升天了，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看现在他果然升高了。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跟随主，就好像当初大卫逃难的时候我们跟随他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的国度是隐藏的国度。大卫逃难的时候，实在说来，有没有个国，这国度的实际当然有，他是个王，但是是没有宝座的王，但是他的生命是王的生命。两次神把扫罗交在他手里，他又把他又再交回父神的手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这样做？如果不是王，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一样的，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已经建立他的国，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但这个天国是隐藏的，人看不见。一直到今天，你如果主耶稣今天在台北竞选了，根本是要落选的，是不可能的。特别在这个拜偶像的国度里面，不光这里，各到处都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在许多人眼光中，我们的主就好像当时的大卫一样，只有他跟随他人知道他是王，别的人只知道说扫罗做王的。今天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弟兄姊妹，难道说今天一切就失去就分崩离析吗？不是的，我们的主仍旧是我们的王，他在教会中已经做王。如果他在教会中不能做头的话，弟兄姊妹，那就是最大的悲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每一个人我们学习服事的人不敢出头，就这样。只有当我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我们才能为神做代表的权柄。什么时候做丈夫的说我是你的头，你要听我的话，他已经不是头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国度。我们的主他经过了一生，他是从马槽开始，然后最后呢一直打到宝座。你知道我们人呢都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的，我们一生下来不是生在马槽里吗？当然横着进来，我们死的时候也是横着出去的。我们很多在美国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英文很难学呀，所以他一定要想个办法跟中文有什么谐音，然后他才能把一句英文单独记住。这个比方说 hospital 就是医院的意思，但这个 hospital 很难很难记，有的人他英文不行，你叫他怎么办呢？所以他想了个办法，我死必到。这个 hospital 跟 what's be 到这个声音很近啊，那一点都没有错啊。人是横着进来的，人是横着出去的，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是横着进来，因为他的确降生在马槽，他却是垂直的升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四福音里面，这个约翰福音是一条生命的线，而马太、马可、路加是一条国度的线。这两个线是并行的。我们今天一直讲生命讲生命讲生命，我们忘记了有国度存在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就是王。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呢你看见说他是忍耐，旷野对他来讲乃是一条路，那条路就是我们所说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最后呢，等到升天的时候，他就要掌权，他就要登上宝座。那么等到有一天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全天下都看见，那是国度的实现。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也是万王之王。那么好了，如果这条路是我们主的路，如果我们的主要逃难，然后呢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摆在他面前很明显是一条旷野的路，那对于我们这些因着基督而生的人，拥有基督生命的人，他是以色列，我们岂不是也是以色列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就把我们从旷野里呼召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为什么当你就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见那里面许多的应用，很明显的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请记得讲到迦南的时候，这是个预表。那么进迦南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读约书亚记的话，迦南其实有两面的意思，一面当然觉得生命的成熟来说，那另一面如果你读约书亚记，你记不记得约书亚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应当竭力进入安息。所以那里讲到迦南就指着安息， 所以迦南是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的。那今天我们在旷野所走的这条路，最后呢，虽然最后我们要进到国度的安息，所以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新的一代进去，新的一代代表什么？代表得胜者。所以只有得胜者能够进到迦南。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懂了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进天国，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还是走在旷野的路上。如果既然从埃及把我们招出来的话，我们当然在旷野的路上。我们要进迦南，进迦南什么意思？进迦南就是进国度的意思，就是进天国的意思。谁能够进天国呢？你看见，连第一代老的一代的人通通倒闭在旷野，旧人只配钉在十字架上，旧人不可能进，不可能得胜，不可能得冠冕，不可能进到迦南去。所以弟兄姊妹，那条路很清楚。如果我们的主从马槽开始，他的终点如果是宝座的话，那现在弟兄姊妹，今天，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从马槽到宝座是经过十字架的，所以十字架是一定要经过的途径。那十字架代表什么？十字架就是今天旷野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的旧人就这么倒下了。所以将来真的能够进天国，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是主说的，乃是那些遵守遵行天父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你读马太福音，尤其我们的主，为什么马太引了那一节圣经？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他有没有引错？他一点都没有引错。因为现在你马太福音给我们讲天国，你看见天国的种种，天国这个词最少出现了40次。那不止如此，既然讲天国，你看见那条路就摆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进天国表示天国是个目标，那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今天当然在旷野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人生这条路上旷野经过，那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靠主的恩典做一个得胜者，不肯失败？什么时候失败了，什么时候就倒闭了。摩西是一个很大的见解，我们以为像摩西这样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神对他说罢了罢了，连摩西都没有进迦南。所以让我们记得，进天国，讲到马太福音，讲到进天国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很清楚的。我再说，如果就是生命那条线来说，出埃及是得救，进迦南是生命成熟了，所以整个的过程是生命成长的过程。但另一面，如果从国度那条线来说，进迦南就是进天国，那谁能够进去呢？圣经说努力的人才能够进，这是马太福音说的。这个努力在原文是用暴力，但是不要忘，那个暴力不是对别人的，是对自己的。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他们就要得着冠冕。所以今年一月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我们如果肯与他一同受苦，有一天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不要觉得好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这是马太福音很清楚的信息给我们看，你说我们今天应当努力进天，意思就是说应当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国度的生命是吃亏的生命，人家打你一个脸，你要转过另外一个脸，人家叫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第二里路，人家要一件衣服，你给他第二件。这个生命是吃亏的生命，但这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像狮子一样，打人的人不像狮子， 能打不还手，而且能转过第二个脸，这个才是狮子，这个才是王，这个人是与主一同掌权。所以现在你看见整本马太福音就解开了，现在我们就懂得了这个马太福音所讲的我们的主是王。其实为什么这里特别讲到天国，这个天国不是让我们欣赏的，天国是要让我们进入的。那么我们要问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怎么进天国，很清楚，三个点告诉我们怎么进的。第一，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那我们知道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犹太，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可以说是犹太人中间的模范。他们认为说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一个是文士，一个也就是法利赛人。但是主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什么意思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就是不可奸淫，但是呢你只要不可以有那个动作。但是门徒的义是什么？连思念都不可以。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的思想，我们隐藏的我们隐藏的生活，你看十字架都要过问。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如果门徒，如果文士和法利赛义是考60分是及格不错，但是呢门徒的义那是考100分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若要进天国的话，你看你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换一句话说，每一个门徒都有他的义的。那这个义是什么呢？就是圣灵每天用他的刺绣来为我们刺绣成一件锦绣的衣服。那请记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义。我们不可能有义，但是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所以弟兄姊妹，国度的要求是绝对是真实的，里外完全一致的。我们不能台下一件事台面上另外一件事情，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玻璃人才对，完全是透明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外面说主啊主啊，但主知道那个不是。你可以喊主啊主啊，你根本没有遵守天父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进天国呢？乃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第三点，主怎么说呢？凡不回转向小孩子的，不能够进天国。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回转向小孩子。然后下面主耶稣讲到啊，你们怎样怎然后就讲到小子，下面接着讲小子。那个小子原文就是小号的人物，所以我们知道在国度里面，在今天整个的天国里面，实在说来是个小人国。这个小人不是坏人的意思，小人乃指的小号人物的意思。我们肉体都太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怎么转回向小孩？那很简单，让十字架把我们这些伟人通通变成小号的人物。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根本就是个小号人物聚集的地方。许多人太伟大了，他跌得鼻青眼肿，这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教会不能够得到建造。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很清楚，现在主是呼召我们，如果他把我们从埃及招出来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不在世界里面，我们前面有一条路，我们的人生这条路就是我们的旷野。那弟兄姊妹，你愿意用这短短的几十年，有的实在说来已经没有多少年了，我们好好的活在神面前，还是我们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还得要跟上去，要么是今天我们学，要么是千禧年学。 但是今天所学的不过是几十年，短短的几年。但那个时候也同样的学，因为最后我们知道说，到了新天新地，个个都是珍珠，个个都是宝石，个个都是金金。神最后的工作是完成了。我不知道有的人四年毕业，对不对？有的人四年就毕业了。那如果你也要四年毕业可以，但是如果你有一门课当掉怎么办呢？好了，暑假的时候别人去游山玩水，你要补课的。最后呢，你都毕业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等到暑假的时候你还得要补课。所以同样的原则，神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的，所以神有个办法叫做国度。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愿意不愿意，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要讨主的喜欢，我们不止蒙召，而且我们被选上。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和他一同得荣耀。因为这条路主是这么走过，这条路大卫走过的，这条路我们的主也走过的。那如果我们要进天国的话，弟兄姊妹，那条路的轨迹是怎样的轨迹呢？就是我们主经过的，他所经过的三段的旷野，也是我们要经过的三段的旷野。所以，但愿主借这些话来勉励我们，来安慰我们，来鼓舞我们。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够听。我们低头一些，艰难的祷告。就是我们把这些话在恭敬的交在你手里，我们谢谢你。你在这里实在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们看见你恩待这里的弟兄姊妹，你把见证的责任交托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为着他们的忠心，为着他们执着，我们求你暗中亲自报答他们，但是我们也仰望你，但是你真是从埃及招出你的儿子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在这里有一般人能做基督，愿意做基督的精兵，我们的主怎样，我们也怎样，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走这条道路，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